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10号星期一，农历2月11，北京多云转阴，17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三下团组与代表委员共商国事，代表和委员们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1次会议举行，王沪宁主持。
中国之声两会特别策划《开拓奋斗谱新篇》今天播出，夯实三农基础，绘就乡村全面振兴壮美画卷。
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收到议案269件，建议8000多件。
中国下一代人造太阳关键系统通过验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哪吒2票房超过 148.82 亿，成为首部进入全球票房榜前六名的亚洲电影。
俄方称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君士坦丁堡村，美乌将在沙特会谈。
以色列宣布切断加沙地带供电。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今年全国两会召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下团组，围绕经济大省要挑大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支撑作用，实现我军建设14五规划圆满收官等发表重要讲话，为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代表和委员们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经济大省是稳住全国经济基本盘的压舱石。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经济大省要挑大梁，为全国发展大局做贡献，这进一步增强了大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国人大代表胡中辉：
经济大省要挑起发展大梁，因地制宜发展新的生产力是关键，要把发展新的生产力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在国家需要的关键领域持续锻造更多的国之重器。
习近平总书记对经济大省如何挑大梁做出全面系统论述，为各经济大省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指明了前进方向。全国人大代表罗卫红：
我们推动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的融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抓手，我觉得要建立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能够促进成果更快的转化，打破科技经济两张皮的状态。
全国政协委员王昌林：
在工头服役方面呢，这几个省呢，我觉得还是要迈出更大的实质性的步伐，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实现我们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我们的人民生活更有温度。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在参加政协联组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教育工作发表重要讲话，让大家备受鼓舞。全国政协委员刘思金：
欣赏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内心满是温暖与振奋，高校又深刻理解把握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内在规律，紧抓双一流建设机遇，探索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实践路径。
全国人大代表胡海娟：
作为一名来自中学的人大代表，推进高质量教育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深化课程改革，强化实践创新能力，同时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用精准滴灌培育兼具家国情怀与科学精神的新时代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支撑作用，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生动局面。 大家表示，要按照总书记要求，发挥自身优势，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献计出力。全国人大代表于孝奇：
我们将着力强化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科技人才的支撑作用，加强拔尖创新人才、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培养，推动高校和企业双向奔赴。
全国人大代表李延荣：
面对国家啊，要在2035年前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这样一个总的战略目标，我们要为国家直接的硬科技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对于如期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大家充满信心和力量。全国人大代表白忠斌：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是动员令、攻坚令，要把握好进度和质量、成本和效益、全局和重点、发展和监管、规划执行和能力形成的五个重大关系，确保建设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经得起实战检验。
全国人大代表姚楠：
作为一名陆航的飞行教员，我将立足本职岗位，培养能够打赢未来战争的高素质飞行人才。我们也有信心、有决心去克服艰辛万难，最终一定会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十四位政协委员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书磊、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到会听取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邵红、高云龙、陈武、穆红、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出席会议。会议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辉主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程红委员代表民盟中央发言说，建议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优化营商环境，
保障各类经营主体之间公平竞争，一视同仁，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发展壮大，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提升行政管理效能，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涂海明委员发言说，近年来香港喜人变化有目共睹，事实一再证明，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
站在新起点，履行新使命，要深化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强化责任担当，不断提升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凝聚共识，汇聚合力，齐心协力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陈军委员代表台盟中央发言说，建议积极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搭建坚实广阔的平台，
让两岸同胞深切感知两岸历史文化血缘天然相亲，更加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夯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民意基础，凝聚推动祖国统一的强大合力。
刘亚煌委员发言说，新时代澳门要明晰发展定位，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优化治理体系，
建好制度平台、经贸平台、人才平台，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窗口，宣介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续创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实践新轨迹。
张广汉委员发言说，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
要加快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完善法律法规，创新监管手段，提高全民认识，全社会共同参与支持，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孙伟委员发言说，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要坚持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双管齐下，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双向发力，治标和治本相互贯通，加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会议，会议听取有关文件草案审议和修改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关于政协14届2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草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14届3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决定将上述报告和决议草案提交全国政协14届3次会议闭幕会审议。会前，王沪宁主持召开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33次主席会议，听取关于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情况的综合汇报，审议提交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1次会议审议的有关文件草案。
开拓奋斗谱新篇，
今天播出夯实三农基础惠救乡村全面振兴壮美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万亿斤左右，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粮食产量预期新目标。报告明确，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主攻单产和品质提升，支持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全国人大代表徐从祥建议，
鼓励科研机构或涉农企业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研究，同时建立完善可以成果转化机制，推动农业可以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全国人大代表丛丽，
依托我们传统的优势的农机产业，促进他们不断的转型，适应农业新的发展需要。
全国人大代表杨恒俊，
建设无人农场、蓄资牧场等智慧生产模式，提高农业土地的劳动生产力和资源利用率，以科技助力农业全产业打造。
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全国政协委员杜志雄建议，
脱贫地区产业发展的相关的支持政策还要继续，产业的发展要有新的突破。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扎实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全国人大代表董建新，
通过广泛实施少农使用人才培养计划、现代农民培育计划，壮大农村人才队伍。
全国人大代表罗来昌，
有规划地引导县城中有资金、有项目、有技术的人或企业组织参与和推动农村产业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陶勋花，
自上而下建立和推广应用集体经济组织信用评价体系，更好发挥普惠金融的作用。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村改革中土地怎么改？全国人大代表詹志启，
利用闲置土地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农耕文化体验等新产业、新业态，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全国人大代表阿卜迪·麦麦提·奥布利，
对于极小部分还没有土地或者希望重新分配土地的农民，采取申请顺利预留的机动地、依法开垦荒地、通顺流转土地等措施，确保土地承保循源平稳高效实施。
说一千道一万，农民增收是关键，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如何完善？全国人大代表谭新平建议，
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切实帮助农民打破信息的壁垒，进一步优化农产品流通渠道。
全国人大代表陈国昌，
说好出台上文章，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
全国人大代表徐建兴，
在企业用工和土地流转方面，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全国人大代表李志娟，
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着紧探索出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的生产模式。
本台消息，参加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连日来按照大会各项议程认真履职，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内容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汇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说，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两个大局，引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我们要从党中央在关键时刻、重要节点的卓越领导力、判断力、决策力和行动力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在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说，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决策部署，立足自身职责，带头真抓实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参加西藏代表团审议时说，完全赞同政府工作报告。西藏作为边疆民族地区，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持续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在参加新疆代表团审议时说，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一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任务贯彻好、落实好，在新征程上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篇章。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在参加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说，政府工作报告凝心聚力、催人奋进、实干笃行，我完全赞成。实践证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夺取一切胜利的根本保证。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国务委员盛贻勤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说，回顾一年来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的决定性因素。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自觉地做到两个维护，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大力稳就业、促消费、兜底线，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表示，过去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族人民砥砺奋进，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完全赞同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人民法院将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坐实定分指征，忠实履职尽责，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英勇在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表示，完全赞同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过去一年，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成就再次充分证明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决定性意义和作用。检察机关将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以高质量司法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审议和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代表们表示， 两高报告记录了过去一年的法治足迹，回应了法治重点难点问题，让公平正义更加可知可感。
本台消息，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委员们连日来围绕政府工作报告和小组关注的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在参加农业界委员小组讨论时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聚焦国之大者，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全国政协副主席朱永新在参加民进界委员小组讨论时说，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总结去年工作系统全面实事求是，部署今年任务科学务实具体可行，必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参加特别邀请人事界委员小组讨论时说，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积极发挥政协委员人才治理优势，聚焦国之大者，心系民之关切，努力履职尽责，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委员们在小组讨论时表示，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战略部署，为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积极献计出力。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将于今天上午九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发表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记者昨天从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秘书处了解到，截至3月8号12点，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秘书处共收到269件议案。此外，目前大会秘书处已收到代表建议8000多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秘书处议案组组长郭振华介绍，依法提出议案建议是全国人大代表行使权力的重要方式，也是代表在大会期间的重要工作。今年代表议案体现三个特点：
一是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更加注重议案的质量。今年大会期间，代表提出议案数量有所减少，议案质量明显上升。第二个特点是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高度关注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健全和落实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相关方面的议案有205件，占到代表议案整数的76%。第三个特点是稳步推进党中央批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代表提出的议案中170件议案所涉及的立法项目已经列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这占到代表议案整数的63%。
大会秘书处正抓紧对代表议案进一步认真分析，提出处理意见的报告，提请大会主席团审议。今年年内，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将在认真审议的基础上，依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昨天举行民生主题记者会，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就民政、就业和社会保障、住房、卫生健康等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总台记者车丽、杜西蒙、张磊报道。
民政部部长陆志远表示，加快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体系，形成一刻钟养老服务圈，
着力完善老年人床边、身边可感可及的养老服务政策措施，发挥啊社区养老机构对居家养老的支持支撑作用。我们大力发展 助餐、助衣、助籍、助节等上门服务，让老年人啊享有更好的家门口的养老。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的就业目标，体现了更大力度稳定和扩大就业的要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表示，
一是推动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二是组织实施就业支持计划，三是有效提高人岗匹配效率，四是着力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去年创业担保贷款2700亿元，今年将继续加大力度。五是确保重点群体就业稳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表示，从2019年中央部署实施城市更新以来，全国已累计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近28万个，惠及1.2亿居民。2000年以前建成的城市老旧小区都要纳入改造范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组织编制好房子建设指南，也在修订住宅项目规范，其中有一项就是把住宅的层高标准提高到不低于3米。
各地首先要把保障房建成好房子，政府的民生工程一定要先带头，不仅要把新房子建成好房子，也要来结合城市更新，采取多种的方式把老房子想办法改造成好房子。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介绍，2024年我国居民的期望寿命已经达到79岁，比2023年提高了0.4岁，提前实现了十四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目标的既定的努力方向。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要进一步推动县域紧密型的一联体一共体要覆盖90%的县和区，到2027年实现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基本全覆盖。
中国之声12点到13点推出两会高端访谈，会里会外，对话水利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陈敏。看得见的堤防水库与看不见的数字技术合力，如何守护江湖安澜？敬请关注。
两会时光。
今天请听家乡的烟火，采制总台记者贺威通，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成都台记者王欢。
清晨的阳光透过山峦洒向山西省临汾市隰县西北的凤凰山，素有悬素艺术绝唱之称的小西天就矗立在这座山上。刚7点半，隰县文物服务中心主任杜海龙已经走到了山脚下。
我在这个地方一待就是32年，也就干了一件事，保护文物。
杜海龙推开小西天厚重的木门，寺庙护坡加固，大殿内珍贵壁画和悬塑的修缮工作陆续展开。
小叔正在干活的俩
两会期间，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是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这也是杜海龙心里最惦记的大事。
在我们手里边，没让他受到任何一点的破坏和损害，交到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手里边，这是我们的愿望。
上午10点，成渝县庙子沟站的运转室内正是忙碌的时候，行车命令在小小的运转室响起。庙子沟站站长赵福修说，这是最悦耳的交响。
成渝县现在一个是大宗的货物嘛，像砂石、煤炭、钢材，第二个是航油到的多，证明我们的飞机起飞量就多。
10多公里外，赵福修的儿子成渝县养马河站助理值班员赵延南也正忙得不可开交。
一般我们车站到达次数多的一天80多辆车。
这几天如何让成渝地区更好发展，是不少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父子俩相信双城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近，他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便捷。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受春节错月等因素影响有所回落，扣除春节错月影响 ，CPI 同比上涨0.1%。 二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下降 2.2%， 降幅收窄 0.1 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保持收窄。
今天凌晨1:1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1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15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昨天表示，该院大科学团队研制的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1/8真空室及总体安装系统通过专家组测试与验收，系统研制水平及运行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又建成一项关键系统。
晋煤外运重载通道瓦日铁路昨天全面展开春季集中修施工，已恢复春运后的线路设施设备状态，为迎峰度夏能源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据网络平台数据，哪吒之魔童闹海累计票房含海外及预售票房昨晚超过 148.82 亿元，成为首部进入全球票房榜前6名的亚洲电影。
中国、伊朗、俄罗斯海军将于本月上中旬举行安全纽带2025联合演习，中方将派出第47批护航编队驱逐舰包头舰、综合补给舰高油湖舰参演。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9号说，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君士坦丁堡村，该村位于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库拉霍沃以西约18公里处，从顿涅茨克市通往扎波罗热市的主要公路穿过该村。俄方任命的赫尔松州负责人同一天称，该州一处市场遭到2枚乌方发射的海马斯火箭弹袭击，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匈牙利外长9号表示，欧盟特别峰会上发表的支持乌克兰的政治声明没有法律意义。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欧盟只有在所有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做出决定。美国国务院9号证实，国务卿卢比奥将于10号到12号访问沙特阿拉伯，并与乌克兰官员会谈。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9号宣布切断加沙地带供电，以此向哈马斯施压，迫使其释放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人员。哈马斯发言人当晚表示，从2023年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开始，以色列就切断了对加沙地带的电力供应。他呼吁尽快落实近日阿拉伯国家紧急峰会作出的关于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围困以及拒绝让加沙民众挨饿的决定。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9号说，企图废除伊朗和平核计划的谈判永远不会发生。如果谈判的目的是解决有关伊朗核计划军事化的担忧，伊朗可能会考虑。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政府效率部负责人马斯克发现了政府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虚假合同，许多根据协议发布的资金最终都到了协议发起人的手中。
叙利亚总统府9号成立独立的国家委员会，对本月6号以来叙西部沿海地区发生的袭击和冲突事件展开调查。该委员会需在本决定发布之日起30天内向总统府提交报告。
韩国京畿道鲍川市政府9号说，6号发生的空军战斗机军演误炸事故已导致31人受伤，142栋房屋受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李丹丹、葛少奇、马静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